欢迎收听纯粹偏见，我是天一。这是一档纯粹输出个人感性偏见，毫无理性思考可言的偏激播客，建议慎重收听。这期的主题是霸凌。起因其实是大家有没有看到前两天的一个微博热搜，就是在这个徐闻港去海南的轮渡插队的时候，有一个这个 GF 开头的奔驰车主怒砸老太太车的那么一个视频啊，这个具体过程我就不再赘述了。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去微博搜一下。你现在反正各个平台搜 GF 能出来的都是那玩意儿。我当时看到的第一感觉就是，操，这真的就是我们河北省文旅可能做了很多的努力啊，在过去一年里这么近，那么每天对吧，周末到河北，然后可能一个省的努力因为这孙子一拳给砸掉一半吧，只能说。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它真的很像，就是我小时候在，就是我会在我们三线城市，因为它跟我其实就是一个地方嘛，保定。我真的会在三线城市的就学生阶段见过很多类似的人，就他可能家境很好，出身很好，整个人就是那种被家里宠坏的气质，就是如果有什么事儿，你挡了我的道，你比如憋了我的车，你在学校里惹到我了，然后我就是要这样，就是蛮横的去攻击弱者。我觉得这就可能就是一种成年人的霸凌吧，他的那个行为，但这种逼一般从小就他妈不是什么好东西，啊，我个人的偏见，我说这个播客就是一个纯粹偏见的节目嘛，就这种孙子吧，你真的让他就是跟人打架去，他不一定能打过，啊，但是呢，他看到比如说一老太太开车，是一个弱者在开车，啊，他就会上去跟人家挑衅。这种逼就，我觉得霸凌者其实很多就是那种自身吧，霸凌跟家暴有点像，就是他其实只能欺负弱者，他哪怕跟一个自己水平相当的人，他都不一定敢出手。我举一例子，其实去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我去年过年在保定过年的时候，就是跟我爸去超市，然后就是我们车在正常变道的时候，也有一个类似，当然那次不是奔驰啊，也是一位保定的这个路虎车主。我当然不是对我的家乡有什么意见，我只能说就是怎么说呢，二三线城市的那些小中产吧，基本都这样，不只是我家那边，我觉得好多地儿都一样，就是咱们就不开地狱炮了嘛，就是我们也是在这个车在变道的时候，然后有一个车想超我们，然后没超成，因为我们变道，所以等于我们当时准备右转就挡他道了，他的理解就是你别我车了，然后就在后面一直摁喇叭，然后因为他可能我不知道从侧面看到那个驾驶席上是我爹一个就是小老头对吧，看上去也没有什么攻击力，然后一直骂骂咧咧在后面，就是类似开窗户摇你他妈别我干什么，类似这种话吧，然后一直骂骂咧咧，然后我就有点怒了，然后到那一个就是停车场入口的时候，大家在排队停车，我就直接下去就跟他问他，我说你干什么呀，就骂骂什么的，怎么就别你车，他说你就别我车了，然后当我就是走到面前的时候，他意识到操，这逼这块啊我打不过啊，后来就没有那么嚣张了，就说啊你就别车了，然后开始试图讲道理。后来呢，当然我也没有骂街，就是毕竟父母在旁边嘛，然后大过年的也不想整这出，我当时就也是怎么就把这事就过去了。但是我想，如果我是一个小女孩的话，或者我是一个那种就是怎么说呢，瘦瘦小小的一个就是个子矮的小男生对吧，或者是郭敬明 style 那种小男生啊，他可能就对我展开攻击了。当然那个如果是郭敬明老师，我也想展开攻击，你他妈凭什么抄袭啊对吧，就是话说偏了，郭敬明老师是一个商业上很成功的导演，我就喜欢说废话的啊，就说嘛，就如果我是一个比较弱小的，肉体上比较弱小的存在的话，那天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脏话，甚至可能是挑衅什么的。就是面对老人和弱者，这帮逼一直都这样，但是你他妈面对一个对吧，1米8几180多斤的壮汉，你就他妈会掂量。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我努力健身，当然一个是因为我喜欢运动，另外一个也是你当你把块练得足够强大的时候，你可以跟傻逼讲道理的。对，反正说回来吧，就是我觉得这个那个事儿的傻逼行为就是在霸凌。对，就是因为他觉得开车的是个老太太他就可以砸，他就开车是个老头他就可以骂，对吧，这帮逼就是这样，就是他们等于是就是他觉得自己的存在，就是你对我的挑衅，你是一个弱者，我就可以随便欺负你。就这种类型的霸凌，其实真的就从小到大，大家应该都经历过很多。我的观点啊，这期的观点就是很直白，我觉得所有霸凌者都是臭傻逼啊，这是我的观点。然后呢，当然这个观点我不接受反驳啊，对，然后对，当然可能有些人就是我不是霸凌的一份子，但是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参与到霸凌的过程中。我前天看那个失之愈合的导演的新片《怪物》。 啊，它整个片子，如果没有看过这个片子的话，可以跳过未来的一分钟，我会剧透。它片子分为三个阶段，就第一个阶段是妈妈怀疑自己孩子被霸凌了，被老师霸凌了，对，然后呢，那个所以就去找到了学校去解决这个事情，然后他发现就是老师那个，坚决不承认自己欺负了自己家孩子，就欺负他们家孩子，然后很生气，一直把事儿越来越大。对，然后闹大之后，老师后来道歉，然后被开除了教职。那这是第一个阶段，他像罗生门一样嘛。第二个阶段就聊老师其实也是无辜的，老师其实根本没有霸凌这位同学，可能反而隐隐约约的好像别的同学在霸凌这位同学。然后最后你会发现这个霸凌确实在这个班级里存在，但是那个就是跟大家想象的都不一样，他最后是一个，对吧，就是九岁男孩之间的 LGBTQ 的故事，对，彩虹的故事，那很神奇，他那个结尾收。但是其实主要想聊的，好，剧透结束了，朋友们，主要想聊的还是霸凌嘛，还是霸凌。就是那个片看我很难受，就第一个就是那个孩子被，就是一开始在第一个阶段，就故事第一个阶段，因为他像是被老师霸凌了嘛，就是老师说他是个笨蛋，老师骂他，老师打他，老师让全班孤立他什么的，就勾起了我一些回忆。其实就是大家可能看不出来，我这么一个满嘴脏话然后特别混不吝的人，我小学时候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难以置信，反正在小学的某一个阶段，我当时还在上数奥班，数奥班，数学奥林匹克，对。然后我们那个数奥班后来的绝大多数同学都一直坚持的搞就是奥赛，然后有的可能从数奥转到生物啊，什么物理啊化学啊，就比如说我们河北当时很流行这个嘛，我们有一位非常尊重的前辈叫史岩老师，他就是从小搞奥赛，然后通过奥赛进的上交大嘛。然后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甚至一些就是什么表哥之类的，都是通过这个途径，对吧，考上的很优秀的大学。然后我的发小什么的当时跟我们在一个奥赛班，后来不是清华就北大的啊，只有我成为了一个学渣。对，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当时就是那种很乖巧的小男孩，哥们小时候长可好看了，你可能想象不到啊。对，然后学习又好，但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年换了班主任，那个班主任就是很讨厌我。然后当时就是其实我最早是被同学有点直接就是霸凌，就是我当时很喜欢读书，我经常比如说什么那个课间的时候会读课外书，然后当时小孩也会装逼嘛，会读一些比较就是那种听上去很厉害的书啊，会跟大家炫耀我最近在读什么。然后有一次就被几个那种就是当时觉得算淘气，其实就是他妈是渣子，然后就是在体育课的时候把我蹬进了那个厕所，当时那种小学还是那种户外的厕所，然后就拿那个书抽我嘴巴子，说你他妈平时就是，就我当时没有想到啊，当时我还不会说脏话，但是已经就是他们已经很熟练了，就是你他妈凭什么在学校装逼啊，就他妈你会读书，操，就是类似于这种东西。然后就打，就是对我进行了一些暴力吧，就是就打我，就是拿里书抽我，然后什么的，我当时就急了。但是我其实也不会打架那时候，但是小孩其实怎么说，小孩之间的力量成绩是差不多的，他们给我弄急了之后，我就直接就用手去挠他们，然后把一个孩子脸给抓破了，对。然后这个孩子反过来就告老师了，然后老师又很讨厌我，然后他从此就在全班说陈天一是一个坏孩子，他挠同学的脸让同学破相了。我明天会叫他家长来，但是我希望在之后呢，全班同学都不要跟他说话，因为他不是什么好孩子。What the fuck？ 就是如果是现在的我，我可能会揪着老师脸往他们墙上撞100次，说你妈逼，你他妈才不是好孩子，你他妈全家都不是好孩子，你他妈甚至不配被称为孩子。即使在你还是小的时候，你是一个 fucking little kid 的时候，你也他妈是一个彻底的人渣。还有那些霸凌的同学，你们都他妈是，对。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当时我还是一个就是10岁左右的小男孩，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类似的恶存在，但其实童年的恶是更可怕的嘛，对。然后我就很他妈烦，就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会面临什么。后来就是整个有大概半个学期一个学期吧，没有人跟我说话，我在班级里跟谁说话大家就像看到透明人一样，然后一种就是怎么说静态的霸凌。然后物理层面当然就是有谁他妈的想攻击我，我就会挠回去。所以我当时在学校很有名的就是我挠人，对，我当时还特地留了指甲嗷嗷挠人，对，反正就是现在想想也挺那啥的，我当时不是去学个散打什么的，反正对。然后后来可能那个又过了一个学期之后，大家逐渐就好点，那个小孩子们可能还是比较就是还是有一些善良在的吧，后来开始有人跟我玩了什么的。但是从那之后我就很讨厌所谓的那个之前的自己，我觉得就是你潜意识里会觉得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错，是不是我喜欢读书这个事让我不合群了，然后就开始跟大家一起打游戏，然后开始就是逃课，然后开始啥的。我从小学就逃课去网吧，对，我的那个东北口音有点重，对。 然后反正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你当然也不可能只是这件事的责任吧，我估计可能就以我这个尿性，可能早晚也不一定会就是在奥数上坚持下去，我可能早晚也会去网吧，因为游戏是真他妈好玩啊，对吧？当时谁会当时打什么暗黑破坏神啊之类的，应该是吧，我记不太清了，谁会不喜欢玩游戏啊，暗黑破坏神除了四之外都还挺好玩的，对不对？哎，但是我觉得都或多或少都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对。然后其实到现在我都不愿意在公开的层面展现自己是一个就是喜欢读书的人，我总是说我操，我他妈最近读他们几本书，操，这几本书真他妈好看，就是你会用脏话去掩盖那些就是你其实更高的文艺追求，包括其实现在讲段子我也是一个怎么说，有时候会加脏话，有时候会就怎么说，哥们儿起码也留过学，对吧？也是一个深刻的文艺青年，但是你们在我很多对外输出内容中是看不到那些东西的，因为我会在跟人交往的时候下意识规避，可能我觉得就是童年的阴影，那个小巷的锁链至今还在困扰着我，让我不敢去展示自己就是怎么说特别文艺特别脆弱的那一面，反而我现在是一个对吧小红书健身擦边博主嘛。而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容忍者，就在别人被霸凌的时候，很就你在学生时代真的很难去主动站起来去维护别人，就如果有那么一种小天使般的存在，你真的就是会觉得他人真的太好，但是很可惜起码我是没有碰到了。然后我当时甚至还遇到那么一个傻逼的老师，那个老师好像现在应该已经死了，对，年龄很大了，应该是已经咱们都不能说去世了吧，只能用死了来形容他。就是我是真的就恨不得说，如果我知道他埋在哪儿了，我恨不得去他坟上拉屎的那种恨。就是你作为一个老师为什么要去就是讨厌一个学生呢？就那个学生也没做错什么，就几年级的小孩能做错什么呢，对吧？我真的没觉得我当时做错了什么，后来可能想想是因为可能别的孩子家长都给那老师送礼了吧，咱们也不知道，那咱们也不好说，对。反正后来那个事儿，我觉得就其实对我影响挺大的，就是小时候遭受的这些东西，童年的阴影吧，算是它真的会有时候就会在你之后的很多年里还会产生作用。然后其实那帮霸凌的就那帮学生其实也是，就你必须得承认，人有的人可能从小就是傻逼，就他可能从小就觉得别的同学读书了就该抽嘴巴子，从小觉得别人别我车了我就该砸你车的那个前盖，这帮人可能就是恶，有时候是真的是我个人觉得恶是有的人可能就从小带来的。然后对，然后继续说吧，就是这帮人我在初中也感觉见了很多，就那个我当时初中的时候，就是我初中那个也比较离现在比较久远了嘛，对，大家还是受那个《古惑仔》等这个片子蛊惑，对吧？大家很喜欢这个校园暴力。当时现在应该很少了，就是当这个摄像头普及之后，应该很少了吧？反正最近感觉就是大家学校园霸凌都是冷暴力或者偷摸进行的，但我们那会儿不是。我初中的时候，当然已经不再是我诚实的时候，初中的我已经不再是被霸凌的群体了，但我当时确实承担了一个围观者的角色。然后我没有帮那个被霸凌的同学出头，然后我们那会儿初中就经常有人打架嘛，就那种体育生社会，就是家里混社会的那种，就是反正我不知道别地儿，我们那块儿反正就是，当然不能是我们那块儿，不过各地应该都差不多，我还是不开地图炮了，就是有些那种傻逼家长会觉得自己儿能打架特别爷们儿，这他妈才是我的种，甚至会对一些暴力行为有鼓励或者是说赞许。我甚至知道我有一个，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我朋友的朋友吧，他爸就是那种一个老渣子，或者是然后后来呢反正就是考进了某种那种就是研讨女院之类的那种，就是你知道也不能说考进吧，就是靠血脉传承的那种单位。然后他儿子如果在学校打架了，他觉得特别高兴，如果他儿子反过来被人打了，他自己找社会渣子去学校门口堵那个打他儿子的人。你说就说这种逼家庭的能教出什么好玩意儿来，对不对？当然了，他那个不是什么好玩意儿的孩子最后也是成功的，对吧？就是实习了家里的那个位置，现在应该也在做这个烟草相关的这个对吧？不能再继续说了，对不对？这个东西大家懂的都懂，对，反正对都差不太多嘛。操！当时呢，我感觉体育生们就特别喜欢打架。然后当时我的那个同桌是一个练体育练的就觉得练体育太苦了，放弃的小朋友，小孩，男孩。然后初中的时候，就是这种事儿，就他们就那帮体育生就开始借机欺负他。可能因为一开始，因为他就是不练体育了，还在我甚至可能觉得他当时不练体育了，可能也是因为被这帮人欺负的。 就是比如说找他要零用钱，让他跟家里多要钱，然后去帮他们买这买那，然后帮他们跑腿干这干那，一开始这种霸凌，然后动不动就是找个角落打他，扇他嘴巴子，就类似于肉体的侮辱加精神的侮辱。然后我记得最过分的一件事就是，你知道男生嘛，初中的时候就是青春发育期，你难免会有 boner， 对吧，就是你的那个penis 会因为一些可能非必要的刺激就 get harder and harder and even harder。 然后可能有一次比如说老师刚好叫这位同学上课起立的时候，他处在一个就是勃起的状态，然后他就被叫起来了。然后从此之后这帮人开始拿这个事调侃他，就说他上课只他妈想着就是打飞机。然后后来就开始逼他在课堂上，比如自习课上自己在裤裆里 jerk off， 如果他不干的话就会迎来一顿暴揍。然后当时我跟他坐过一阵同桌，然后我看到好几次就别人逼他这样，但是我当时只能是因为如果我当时的我还是很没有现在这么的勇敢和你妈操你妈你这种东西太傻逼了，我当时只能是我没有办法帮他，我可能甚至帮他尝试着就说呀别了，我他妈还在上对吧，我还要自习呢，但别在旁边搞这种事，类似说这么一半句话，但也不是那种说你们这个行为不对你们别这样，只是说别妨碍我。对，反正我现在挺为当时的自己后悔的，因为我觉得我当时也是那个霸凌，我作为霸凌的围观者，我没有主动去帮他，其实我本身也就是一个参与者了。对，反正但是现在这位同学我也不知道他干嘛了，但是反正霸凌他们那帮人在我上一次进到我们初中的那个什么就是同学群的时候看着起来过得都还蛮好的，你觉得这个世界确实就挺操蛋的。那位被霸凌的同学应该在初中之后就上了中专，后来好像我也忘了干什么了。对，反正只是我估计可能很难有机会再见到他，但是只能希望他过得很好吧现在。然后如果万一有机会真的见到他，我想说就是当时我真的没能出来帮你，因为当时我可能也是一个懦夫，但是真的就是现在想想很对不起，因为毕竟我自己也曾经是霸凌的一份，就是受害者也是围观者吧。对，然后怎么说呢，其实当然了或多或少的有一定的程度就也是因为我自己小学时候被霸凌过，所以我在想初中如果我当时就维护他，可能我就是那个下一个去要被迫 jerk off 的人。对，当时肯定还是怂了。对，然后后来肯定还有那种就是什么小渣子上来打架，然后就是你路过然后一脚把你踹开说你别他妈管这事儿啊，这种事儿呢就是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吧。然后那时候你就觉得他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其实现在觉得凭什么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校园暴力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傻逼的行为，就那种你他妈别管这事儿，我就牛逼我真渣真渣。然后这帮人大多数就会被社会所教育嘛，然后肯定就是很就如果他真的一直发展下去可能会被法律所约束。但是很多人呢可能就是我这个播客不剪嘛，所以我就懒得停了，就很多人可能就是他可能小时候是一个霸凌者，但后来呢就是知道如果再把霸凌或者说把校园暴力再升级可能就是犯罪了，然后在这个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下不再从事相关的事情，甚至现在还人五人六的对吧，可能成为了你的领导或者成为了你的公司老板或者成为了一个优秀的什么那啥，甚至可能他们之前欺负谁谁会成为他们在初中什么同学聚会上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我觉得这帮傻逼真的就那么挺该死的，就是如果能再见到那个当时霸凌者的话，我真的我现在的我会直接说我觉得你他妈小时候挺傻逼的，你他妈就他妈超傻逼。但是当时的我很可惜没有。对，反正我也明白每个人在自己那个处境下也不一定会真的都去做什么，但反正就是有点后悔。对，反过来说嘛，就是其实就这种类似的霸凌一直在存在，然后他可能有的是这种线下的，可能是学校的，当然学校现在肯定一般冷暴力居多嘛，像刚才说的，以及就是到处有摄像头之后他们也会收敛一些。但是冷暴力其实往往也是比热暴力更让人难受的，比如说什么全班同学不搭理你，全班同学给你起外号，全班同学给你叫你就是给你造黄谣，都会造成很多的那种就对别人造成很深的阴影。对，就是这玩意儿当然也不是咱们的特色嘛，日本韩国也挺多，欧美也挺多对吧，欧美很多那种就是所谓的什么就是橄榄球队长啊什么篮球队长那种光鲜亮丽的人，就欺负这种什么就是好好学习的人，这种事儿可能大家在就是影片里对吧影视剧里也经常看到，而它也确实是事实存在的。而全世界的霸凌者好像似乎都没有活得很差的， 大多数吧，这个事儿就挺悲哀。当然很多美剧里会有那种什么霸凌者最后就是因为他只会打体育，体育也没打好，最后在加油站洗盘子呀什么，或者是什么在那个超市理货呀什么的，然后变得很差啊。当然也有一些什么功成名就的进入橄榄球队，对吧，在这个辛辛那提猛虎队担任四分卫啊，这种当然都有，对，什么人都有。但只是就你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觉得这个事情并不是公平的，因为可能那些就是做过一些错事的人并不会得到真正的惩罚，而那些就是明明没有做错什么的人会因为这个东西背负很沉重的一生的小小的阴影吧，或者大大的阴影，这个没法说。只是说就如果大家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你如果你还小的话可能确实不知道该做什么，对。但是其实成年人的社会里同样有霸凌，比如一个圈子里会传你的各种闲话，什么工作的同事会各种叨逼你，对吧，然后什么比如同行会传你抄袭，对吧，居然这种事儿真的就是不要忍，直接站来就操你妈就行了，就是仰天大笑出门去，一言不合操你妈，就是我现在的这么一个就是处事的哲学。然后希望大家如果发现身边有类似的不公的时候，如果愿意的话吧，当然社会化的层面大家都社会化层面越来越高了，每个人戴的面具越来越厚也很难，比如确实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演员他其实很好，或者你知道你这个同事其实没做到什么，但有些人就在攻击他，你也真的没办法，对吧，嗯，你帮他说话可能你也就会解除麻烦，但起码就是不要认同，就比如你知道一个人没有抄袭，你就不要说他啊，我觉得他也是。你知道一个人在工作上其实没有毛病，你不要在背后说我觉得他啊，确实什么工作做得不好。顶多就是他们在就是言语霸凌，或者说通过形成一个小集体去威压，去压就是压榨另一些人的时候，你不要参与吧。我觉得我们的底线就是你不要参与吧。对，就是我们可能因为个人的原因，因为物理层面呀，就是甚至生理层面或者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去阻止一些人犯傻逼，但是我们起码尽量让自己不要成为傻逼中的一环，我觉得这是可能是挺重要的。就是反正我其实在想，如果我自己跟比如跟我爸妈今年可能如果出去就比如说去度假的话，然后在渡口遇到有什么人砸着老太太车这种事儿，我可能会选择下去问问你他妈在干什么，你凭什么要就是对人这样。我现在的我是能干出这种事儿来的，我也不想标榜自己有多正义，我只是那种不是说什么路见不平一声吼，我就真的就是我这人惯不得傻逼，就我觉得我做了很多的不好的事情，或者我有一些比如说发展受阻也好，或者是什么那个自我的这些就是总是惹事儿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他妈惯不得傻逼。傻逼如果现在欺负到我头上，我就会直接骂，如果是我看到了，我可能会即使跟我没什么关系，我想站出来说你凭什么这么做呀？对，就是你觉得你是强者，那你就跟强者去斗啊，你别他妈欺负弱者。当然了，欺负弱者是很多弱者心里最喜欢做的事儿，所以我觉得就是又到了哲学层面吧，尽量让自己变强吧，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就是精神和经济啊各方层面都更好的人，对吧，然后去跟别的人去比谁更好吧，而不是在自己能力所见的范围内去霸凌弱者。就家暴也是一样，你他妈回家打媳妇儿，你臭傻逼。对，当然如果你回家打老公，像某位著名的脱口秀演员的前妻那样也挺傻逼的啊。对，就是你去打跟你同样等级的人呢，对吧，你那么喜欢打，你他妈打张伟丽去，对吧，你跟李景亮掰掰腕子呀，你别那样欺负就是弱小呀，你那么牛逼，你那么男人，你他妈出门你打别的男人啊，谁让你不高兴了你打谁去啊，你别管什么社会治安不治安，打人就拘留15天嘛，这边你再说你那个样你也没法把人打成什么重伤轻伤，因为你自己就是个废物，能对家人施暴的，能对老婆孩子出手的就是个纯废物，他出去打架也顶多是让别人拘留15天，因为他被打成轻伤了，对吧，所以就是说嘛，尽量成为一个强者而不是去霸凌弱者。这个事情其实很难，其实很难，但是我也不知道说什么能去改变啥，我只是单纯的想聊到这个事儿就聊这个事儿了，因为这个节目就是纯粹的输出一些个人的感情偏见嘛。我想说所有的霸凌者都是臭傻逼，所有欺负弱小的人都是臭傻逼，然后曾经冷眼旁观的我也是个臭傻逼，但是我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去做一点点改变，哪怕只是一点点，对，就是希望吧，谁知道呢。以上就是这期纯粹偏见的内容，谢谢大家收听。